学习的时间也，我们重新来祷告。亲爱的圣天父，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主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我们看到这个末后的时代，主啊，真是跟我们心中想象的，真是越来越是我们不能理解这个时代。然而，主啊，我们看到这些事情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的身边，主啊，我们也知道这个末后的时代，正像主自己教导我们的，是吧？就像罗德的日子，又像挪亚的日子。
不可能的，向您报个告。我这本圣经我都找不到了，都
你要上电话的这。
所以，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当中，我们当在你面前有警醒的心，主啊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，因为无论是挪亚的日子还是罗德的日子，圣徒在那个日子当中生活的都很艰难。主，我们就求你成为我们的帮助。主啊，今天晚上我们来学习主你话的时候。主啊，也求你再一次打开你话语的亮光，来供应我们。谢谢主，你听我们的祷告，祷告祈求，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阿门，
阿门，阿门，
阿门，阿门。阿门，这搞的真是。
好，我们今天晚上呢，继续来看咱们圣经概览的创世纪概览啊。创世纪呢，一共有50章的经文。那么在这50章经文里边呢，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它分成4个大的段落啊。那么第一个这个四个大的段落里边呢，也可以把它从中间啊。不是中间了，就是也可以分成2个大的段落里边，再分成4个小段落哈。那么第一章到第11章啊，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段落。然后12章往后呢，是第二个大的段落啊。那么这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呢，圣经的记录是普世性的。那么12章啊，从亚伯拉罕蒙召开始呢。这个记录就进入到亚伯拉罕这个家族哈、啊，一直到第50章呢，都记录的关于亚伯拉罕这个家族里边的事情，神对这个家族的拣选。那么到这个，在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家族里边呢，我们也可以分成2个部分啊。前边这个部分呢，就是拣选与立约哈、啊，就是神拣选这个家族。那么3代人的拣选，就是神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这3代人的拣选啊。到了36章的时候呢，再往后啊，就是借着这个约瑟的故事呢，我们就看到又开始使这个家族下埃及整个这个过程，然后呢进入到出埃及。你知道这个在原文的圣经里边呢？最原始的圣经里边啊，这个摩西五经其实它是一卷啊，它并不分啊，这后来才把它分成5卷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创世纪这50章啊，它跟出埃及记、跟立位记、跟民数记和申命记，其实它是连在一块儿的啊，后来才把它分开了。那么在前边的第一大部分里边呢？就是第一章到第十一章，它可以分成2个部分啊。一个呢，就是前三章创世纪，咱们已经查过了，第一章、第二章和第三章。那么这3章经文呢，它是整个人类的基础，圣经的基础。所以了解这3章经文的内容非常非常的重要哈。其实这3章经文，它重点在跟我们讲什么呢？弟兄姊妹想一想啊，创世纪咱们讲过，刚刚讲过3章经文，对吧？创世纪这3章经文， 神要在这三章经文里边重点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这是神在讲述神跟我们之间的这个故事，就是天父跟人类最一开始的时候的故事，就像父母跟儿女讲你出生的故事的时候一样啊，当年啊，在哪里哪里啊，你怎么出生的，什么背景下你出生的啊，出生了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儿啊。那么创世纪这三章经文呢，第一章和第二章和第三章重点在告诉我们三件事儿。第一章里边在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的基础，就是神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我们。然后罗马书里边呢，就说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。所以他这里边就包括了两件事，一个是永能，一个是神性。所以神为什么救我们啊？为什么这一切事情都在这样的发生？为什么人类这么犯罪，神还在忍耐等等等等的，这一切都在创世纪第一章里边给我们提供答案的基础。所以世界上任何的宗教，任何的理论，你看看它有没有创世纪的第一章，非常重要，弟兄姊妹。可以说我到目前为止啊，没有找到任何一个理论，一个宗教里边有创世纪第一章的内容，也就是天地万物的来源，人类的来源，上帝之名的宣告，整个这个过程。所以我们人从哪来往哪去啊，这个从哪来，这是第一步。那么创世纪第二章在讲什么呢？就在讲神创造的目的，安息，借着家庭关系的设立，借着这个神给人的命令，使我们知道维系神创造目的的条件，那就是人要遵守神的命令。然后第三章呢，就是人违背神的命令，结果呢，就死亡就进入到这个世界，人类与上帝分离。那么至此开始了与上帝分离的人类历史。那么在第三章里边，这个神审判了亚当、夏娃、蛇和动物，并且全地。那么在第三章里边，是我们看到动物受了咒诅，所有的动物，蛇受的咒诅比一切的动物更甚，表示一切动物都受了咒诅了。那么这个地受了咒诅，所以地要长出荆棘蒺藜啊，地受了咒诅，人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那么但是人有没有，神有没有咒诅男人或者女人呢？有很多人解释圣经的时候，认为这个创世纪第三章里边呢，这个男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归了尘土，是吧？女人要遭受惨难之苦，恋慕
惨难之苦，
以为这个是神对男人和女人的咒诅。其实呢，刚才我问创世纪第三章里边神有没有咒诅女人或者男人呢？
没有，
没有，
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弟兄姊妹。神没有咒诅他的孩子，虽然他的孩子犯罪了，死亡要临到他的 儿女。但是神没有咒诅人类。那么既然没有咒诅人类，神说那些话给人那些的苦难什么目的啊？
管教吧，惩罚。
管教。
嗯。
我们这个暂且不用惩罚这个词。
嗯。
因为惩罚是消极的，管教是积极的。
对。
惩罚是对于过去错误的这个后果的承担，是吧？
嗯。
管教呢是为了将来能够
改正。嗯、
哎，能够归正。
嗯。
回家。嗯。
哎。所以呢，其实啊，这个苦难的追加啊，因为一开始神没有说这个你吃了番麦实验室的果子以后啊，这个地要为你受咒诅啊，这个你要汗流满面才能，一开始没说的，是吧？只是说你吃的是必定死，对吧？但是呢，犯了罪以后呢，神没有说行了，你犯了你死吧，没有说，而是说了很多痛苦的事情。其实这个神的内心里面呢，这些东西是为着将来要临到人类的救恩在做预工的工作，在做预先的准备。所以神没有叫死亡立刻这个确定的临到人类，人类吃了以后已经与神分离了，是的，但是并没有立刻下地狱永远与神分离，而是在一个暂时与神分离的状态当中，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啊。因此神实际上要在他儿子的救赎里边要给人类第二次的机会。第一次人凭自己失败了，那么亚当失败了，在后来的所有的人类当中通通都失败了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自己的意志能够做到律法良心对人类的要求。所以咱们中国人就感叹一句话说，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。因此在这个第三章里边的时候呢，就给我们一个很基础的这个事件的认识哈，这个就是关于对我们穿衣服这件事儿。所有的动物里头只有人类需要穿衣服，因为人类有羞耻感，所以神因着人类的罪在人的身上留下了一个羞辱的记号。那么这个羞辱的记号呢，其实我们觉得人很奇怪的，是吧？其实我们的衣服里边是什么，其实成年人都知道的，是吧？但还要穿这个衣服啊，无论如何要穿，对吧？这表示什么意思呢？神要叫罪恶被遮盖而不被显明，这是神非常重要的一个心意。所以这个在这个创世纪第三章里边呢，就有两个不同的衣服出现了，一个是亚当和夏娃自己为自己做的衣服，弟兄姊妹记得是用什么做的？
无花果叶子。
哎，用无花果树的叶子。那么 神在把亚当和夏娃赶出伊甸园之前的时候，神给他们做了一件衣服，这是用什么做的？
皮衣，动物皮，
羊皮，羊皮，
用
羊皮，
用皮子做的。那么无花果树的叶子和羊皮之间区分在哪里呢？
无花果维护时间太短了，羊皮可以时间长一些。嗯，
羊皮生命要牺牲生命的象征，以后
流血，
要流血，
嗯，
可以遮盖人类的罪的。
感谢主。所以这个羊皮和这个无花果树的叶子呢，当然，刚才讲的无花果树的叶子呢，它只是一个遮盖不完全啊，而且很快就烂掉了，对吧？那么这个羊皮呢，是表示，是一种生命的遮盖啊，用就是人也是人每一张皮，对吧？这个用皮来给人遮盖身体的。那么现在呢，人这个身体已经这个罪恶显露了，丑陋显露出来，所以呢，要用另外一个生命的皮来代替人原有的皮。所以这个就是赎罪祭的预表，必须是另外一个无罪的生命来牺牲，然后来遮盖我们的丑陋，来赎我们的罪。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献祭，是神自己献的。那么这一个献祭呢，实际上是神在预表他自己。那么当时伊甸园被杀的那只羊，就是预表着将来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。所以流血赎罪，然后去遮盖那些自己承认自己有罪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承认自己有罪，怎么知道？我们每个人都承认自己有罪了，嘴上不说就是了，怎么知道？
因为我们的灵是吹进来的，是上帝的灵。
是，我们的灵，我们每个人都有灵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良心，对吧？其实呢，我们每个人都穿衣服，对吧？我们每个人都承认我们有羞辱，有羞耻。不过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因这样啊，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承认我们需要被遮盖。我们需要被遮盖。其实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带有羞辱的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神非常奇妙的给我们一个记号啊。那么外邦人不读圣经的人，他们不知道，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人要穿衣服，不明白为什么人在这个生殖的系统里边呢，就一定要把它盖起来，对吧？这个成年了啊，小孩很小的时候，不懂事的时候还不要紧啊，一懂事了，一定要你不给他穿绝对不行的。他你说这个东西是后天人教育的，这个你不教育他行，你试试看啊。这个你教育的东西很多人可以不接受，但这件事人人都接受，无论先进民族、落后民族，这个最落后的民族里边没有衣服的啊，这个。这些这个所谓野蛮民族里边啊，他画个衣服他也得画，穿个草裙他也得穿啊，他也不能绝对的什么都不穿，全都露着的不行。所以呢，圣经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了。接下来呢，这个今天我们要讲的啊，就是创世纪从第四章到第十一章。第四章到第十一章的经文。那么第四章到第十一章，历史过了将近两千年啊，历史将近过了两千年。那么在这两千年当中呢，头一个1500年吧，就是从亚当到挪亚， 圣经里边呢用了五章经文啊，到了第六章呢就进入到挪亚和洪水的记录了。那么其实就是第四章和第五章啊，因为一二三啊三章经文呢就是刚刚咱们讲的创造啊，讲到安息啊，讲到犯罪死亡啊，领导人类，这前三章的经文。那么进入到第四章第五章呢，到了第六章就是挪亚洪水了。所以在这个第十一章啊，也就是说到神呼召亚伯拉罕之前，神呼召亚伯拉罕之前记录的整个的这个历史当中呢，其实圣经里边重点的就记载了四件事，并不多，对吧？因为咱们这圣经概览已经讲过好几遍了啊，弟兄姊妹印象当中，这个记载了哪四件事？就是创世不算了啊，从第四章开始，就是亚伯该隐啊这个事件开始，一共主要到亚伯拉罕蒙召之前，一共主要记载了四件事。哪四件事？当然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挪亚洪水了，对吧？挪亚洪水之前，你看啊，从亚当到挪亚洪水，其实中间重点的只记录了一件事。虽然后来也记载了一点点啊，关于该隐的后代啊，他们是什么土巴盖营啊，什么他们谁谁是祖先啊，怎么那都非常粗略的记录，但具体的只是做了一件事，
该隐杀亚伯，
就是该隐亚伯事件啊，该隐亚伯事件，该隐杀亚伯的这件事情，哥哥把弟弟杀了，对吧？那么在这件事情里边呢，关键又关键的地方就是为什么神悦纳亚伯的祭而不悦纳该隐的祭，两个人都来献祭表示人类都有宗教现象，表示人类都本能的想要与上帝恢复关系。当然到了今天的时候呢，我们很多人类开始走向无神论了。无神论并不是人类的主调，那人类这个早期的人类的时候啊，古代的人类的时候，这个宗教五花八门，但是都有宗教现象。其实呢，说到底啊，我们的无神论呢，也是一种宗教现象。我们用另外的一种所谓的理想来取代对神的信仰，这是人类更深堕落的一个结果，对吧？也就是说人类啊，在这个信仰里边迷失到最后，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啊，迷失到最后就是迷失到连神都觉得用其他东西来取代，这个不是进步，这个是退步啊！人类的文化退步，越来越混乱，混乱到一个最无知可耻的地步，就是连上帝都不认啊，还自己觉得自己呢，好像很有学问，好像不迷信啊，等等的，自己迷信的五迷三道啊，还觉得自己啊，我是知识分子。啊，我信无神，我不相信有上帝，我不走迷信的道路啊，太可笑了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是人类啊，他这个远离神的整个的这个趋势。那么人类其实都有宗教现象，对吧？这个我们中国人啊，这个在 几十年以前的时候，那么我们都相信无神论啊，我们相信共产主义理想，是吧？我们不相信有神。但是那时候呢，向毛主席要 早请示晚汇报啊，对着毛主席的像啊，这个早请示晚汇报，你早请示晚汇报，毛主席知道吗？知不知道？
不知道。
啊，那我们是什么？是吧？所以我们把不是神的神，不是神的对象当神看啊，其实我们把他已经当神了，所以我们向他祷告了，对吧？以为他无所不在了，对吧？我们自欺欺人到这个地步，对吧？这就是人类，对吧？我们是有这个宗教和信仰的本能嘛，必须要有，没有不行，是吧？我们为什么当时一定要喊一句话，是吧？我们的党一定要伟光正，我们的主席他的思想一定要放之四海而皆准，必须是真理。为什么要这样，弟兄姊妹？当时我们不敢说我们的领袖有缺点，我们不敢说我们的领导有缺点，弟兄姊妹，为什么？我们的党伟大光荣正确，对吧？犯了多少错还是伟大光荣正确，你知道为什么？
要抓起来的变反革命了。
不单单是这样。
无知
是的。其实关键性的问题就是他要满足人的宗教情结，对吧？如果你万一说毛主席他也是个人呐，是吧？他也有限啊，不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宗教给破了，所以他树立的不是一个所谓的政治，他树立的是一个宗教，对吧？所以人都有宗教情结，你不满足他的宗教情结不行。这就是为什么该隐和亚伯要献祭，其实这是人类本能的一个集中的表现，就是人类需要理想，人类需要宗教，人类需要神，需要上帝，需要一个绝对的观念，跟绝对者要建立关系，这样的意识。那么该隐和亚伯就都来献祭了。那么该隐呢，是把地里的土产拿来献祭与神。那么亚伯呢，是拿羊群中投生的，并羊的脂油献上。这兄弟二人啊，在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就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方式。亚伯选择了牧羊，这个牧羊啊，在原文里边并没有一个牧的意思。如果你查原文的时候啊，其实原文呢就是说他是看守羊群的啊，他是看守羊群的。然后呢，这个该隐是种地的。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，那个时候的人是不吃羊肉的，是不是？
是的。
那不吃羊肉，那该隐亚伯他牧羊，他怎么活啊？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就看到，我们有理由相信啊，亚伯他牧羊，实际上呢，他已经选择了一个类似祭司的职分， 所以他牧看守羊群不是为了吃羊的，是为了献祭，为了赎罪的。那么该隐呢，他去种地，这个不要从地里得吃的。那么当然这是人类犯罪以后这个神追加的苦难而导致的一个后果，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那么当他成为一个农民的时候，他的心思就在这个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这个方面，而亚伯他不看重这个东西，对吧？不知道亚伯吃什么，对吧？因为羊是羊肉是不能吃的嘛，对吧？不吃羊肉的嘛，那吃什么呢？啊，这个可能吃点野菜野果啊，可能是跟哥哥来借一些啊，不知道他到底怎么生存。但他重点的不是种地，而是看守羊群。所以最后呢，这个他们都是把自己心目当中好的东西拿来献给上帝的。但是神悦纳了亚伯的祭物，而没有看重该隐的祭物。不是因为亚伯投生的脂油更值钱，也不是神好吃肉，而是赎罪。亚伯在这个希伯来书里边告诉我们，他是因着信来献的。他信什么呢？他信流血赎罪，认罪悔改，神赎罪的这一个与神恢复关系的原则。那么这个原则就是咱们刚才讲到的，他们的父亲父母从伊甸园里边出来的时候，神为他们做的最后一件事。那么神给他们这个拿皮子做衣服穿的时候，圣经没有记录，但当时的客观情况，神不可能不讲话的吧。所以为什么要他们脱下无花果树叶子，然后把这个羊皮做的衣服给人穿上呢？神一定会讲话的。而这件事情一定是在这个亚当和夏娃的人生生活当中啊，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。之后亚当活了900多岁，对吧？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从伊甸园里边赶出来是多大年龄啊，这个反正他活了900多岁。那么在这900多年里边，他可能一直在讲这个故事啊，一直在讲这个故事。可是有多少人信呢？亚伯信了。所以除了亚当和夏娃之外，亚伯是第一个因信称义的人，这个记录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。那么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呢，他这么说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我们来看啊，这件事情呢只用了一节经文啊，说亚伯因着信，那么因着信然后呢献祭于神，也就是说亚伯和该隐的献祭的这个本质的最大区分点，就是亚伯是因着信，而该隐不是。啊，所以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，所以该隐的献祭呢，是出于自己的这个喜好，或者自己认为 因为这个吃的东西嘛，是吧？食物嘛，这是维持生命的，这是好东西啊，是吧？不吃饿死了，所以我把好东西献给你，不行吗？啊，所以这个不是因着信献的啊，是因着自己的想法来献的啊。就好像很多人说啊，那我做个好人，我不上天堂不行吗？啊，这是人自己的想法。但是因着信是相信神是主，神他是神，是吧？所以他是你的主，所以你不是按照你的想法做，要按照他的想法做。所以呢，该隐献的就比这个不是亚伯献的啊，就比该隐所献的更美了。美在哪儿呢？就美在他因着信献的，而该隐不是。美在亚伯是有悔改之意的啊，赎罪之意的，而该隐没有，对吧？所以因此呢，便得了称义的见证。弟兄姊妹，称义了啊，称义了就有什么结果？称义了就有什么结果？称义是什么意思？
得
神的
洗净了。哎，称义就是神不算为有罪了，是吧？
嗯，
这个称义了啊，神不算为有罪了。那么称义了以后什么结果呢？那就必然与神恢复关系了。也就是说，罪是神与人之间的唯一隔阂。
是，
这个称义了，罪没有了，那神与神的关系就恢复了。
就对啊。
哎，所以该隐呢，他之所以当时说他变了脸色，是吧？神不悦纳他的祭啊，那表示什么呢？表示神不称他为义啊，表示神不赦免他的罪孽，是吧？所以该隐的心中呢，他不但没有悔改之意，反而呢，他在自己的罪恶里边更加的犯罪啊。所以这个劝勉他的他们兄弟二人在田间说话，是吧？这个该隐不但不听兄弟的话，反而把他打死了。所以这个逼迫恶人，逼迫义人啊，从人类一开始就出现这样的情况，而且呢，不单单是要逼迫，是要把他置于死地啊。恶人对义人的攻击啊，从来都是把义人往死里整的，这是人类历史从这个人类第一代人开始啊，就成为人类历史的主调了。所以这个亚伯献祭啊，就体现了这个字啊，就是再次体现这个羊在我上边啊。那么这个是义啊，被称义了啊，就得了称义的见证啊。然后呢，指着他的礼物做的见证，所以称义的见证，什么见证啊？是他礼物做的见证，他献了礼物，献了礼物是什么？就是羊，啊，然后他虽然死了，仍然因着信，仍旧说话，那，啊，说什么话？对吧？就是在为流血赎罪，为这件事来做见证。他的信，用他自己的命来见证了，那他为着这信，因着这信，连自己的性命也搭上了，那么他就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因信称义的人。这个在中国字里边呢，就非常杨字家族呢就非常重要了啊，咱们一直在讲啊，所以神的羔羊啊，遇见他就是逢凶化吉了，就吉祥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祥啊，就是遇见了神的羔羊。那么我们一生所追求的东西啊，就是羊流血以后洗去我们的亏欠啊。这个所以呢，这个字念羡啊，就是羡慕啊，羡羡慕什么呢？所以它这个发音呢，就是喜和欠啊，喜和欠两个字的合拼 叫羡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一生要追求的，要羡慕的，就是羊的血洗去我们的亏欠，所以羊的血就把这个欠呢就给遮盖了啊。刚才咱们讲到这个穿衣服的原则啊，就是遮盖了。虽然啊，这个这里就讲了以诺啊，在这个之后呢，讲了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啊，但是没有具体的讲，怎么叫与神，怎么与神同行啊，啊，怎么这些都没讲。所以其实呢，它是属于家谱当中的一个部分啊，就这样就过了，对吧？这是啊，该隐和亚伯的历史事件。那么这个呢，就表示了人类两种不同的信仰，两种不同追求上帝的这个回天家的路。一条是人自己的修行之路，用自己的好行为，自己认为好的东西想讨神的喜悦的；另外一个就是按照神的心意悔改流血赎罪的这条路。那么流血赎罪这条路其实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，因为羔羊的血是不能赎罪的，是吧？牛羊的血不能赎罪，只有神儿子的血。所以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我们可以回天家的这个被神称义的路，是吧？所以从那时早就创世纪里边啊，已经把流血赎罪、因信称义、耶稣基督的救赎早就预言和预表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当然清楚了啊。因为这个概览啊，经文太多，我们不能把它全讲出来啊，提纲挈领的啊。那么这件事情呢，就越千年，接下来就是家谱了啊，越过了1500年。所以在这1500年里边，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，那么就是这两条路是最重要的。当然那个时候呢，耶稣还没有来，所以呢，那个时代的事情基本没有什么可以被纪念的事情，所以1500年的历史一下就过去了。虽然中间出现过一个挪亚啊，不是啊，这个以诺啊，与神同行300年，那怎么与神同行呢？都具体没有记录。那么神把他提走了，好吧？所以那件事情呢，我们就不算为一个特别的事件来讲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进入到第六章啊，就开始进入到挪亚的大洪水了。那么大洪水的时候，圣经说了一句话，其实从挪亚啊，从亚当到挪亚这一个整个人类历史这个啊走向堕落这件事情呢，其实堕落的实质只有一句话来带过了。我们看啊，当人在世上多起来的时候，第六章第一节啊，又生女儿。这两个字呢，不能翻过来读啊，不是又生儿女，是又生女儿的时候啊。那么
是
啊，
没事，现在是创世纪刚刚上面显示的是希伯来
啊。OK 啊，现在显过来了吧？
对对对。
啊，可能有一点滞后啊，有一点滞后。这个，因为我把它转过来，它稍微慢一点啊。好，所以当人在世上多起来的时候啊，又生女儿。这个人呢，是指的那些不信上帝的人，世人啊，世人的女儿啊，又生女儿的时候，然后神的儿子们啊，就是那些敬畏上帝之人的啊后裔啊，他们。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啊，有很多人说神的儿子们指的是天使。No, 这不是天使啊，因为这里下边明显说了是人既属乎血气，人既属乎血，这个人指的是哪些人啊？
不信神的人。
当然是这个不信神的人啊，所有人，但这里边指的这个人啊，重点的是指的这些神的儿子们啊，就是说当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的时候，针对这件事情神就说了，人既属乎血气啊，也就是说这些神的儿子们也属乎血气了啊，属乎血气也就是说不再看重灵性了，看重肉体了，是吧？看重肉体的欲望，追求这个东西了。因此呢，神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，这个他指的就是神的儿子们。因此什么是神的儿子们呢？神的儿子们就是有神的灵住在他们里边的那些人。那么神的灵为什么会住在人的里边呢？就是因信啊，这些神的儿子们其实是因着信，就像亚伯啊，就像赛特这样的人啊，这个他们因着信，神的灵住在他们里面。神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了，是吧？然而他们的日子还可到120年啊，这个就是神的最后期限啊，也就是说从说了这句话以后，到挪亚洪水到来之前的时候还有120年的时间啊，神给人有充分的悔改的时间。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啊，我们主日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讲过啊，这个伟人指的不是身量物质的这个肉身体的伟大，而是指的他是人上人啊，他是像宁禄这样的统治别人的人上人啊，统治很多人，奴役很多人的这样的人啊。那么这个伟人在地上是伟人，什么样的人呢啊？就是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交合生子，生下了这些人，就是我们说在他的在这种人的生命里边啊，是两河水的啊。这种人有一个特点，这个特点是什么来着？主日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讲过，弟兄姊妹还记得啊？这种伟人有一个特点，什么特点？
长得高大吧。
其实这个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啊，他不，咱们说啊，他重点不是指他的身量，而是他成为那种统治别人的人啊，伟人啊，大家都敬仰他的人。这种人有一个特征，就是好话说尽，说尽坏事做绝的人啊。这个凡是地上的政治上或者什么啊，这种统治别人的这种君王也好，什么东西也好，他必须具备这个特点，对吧？他心不狠，他做不了王，他统治不了别人。他不够会说好话啊，不会骗人，他也做不到做人上人。他必须是好话说尽，然后呢恶事做绝，他呢才能够成为一个英武有名的人。所以神的儿子们有善良的那一面，这个是用来骗人的。然后人的女子的交合，他就有狠毒的那一面，这个才是他的本质。这样的人就成了伟人，这样的人就成了上古英武有名的人，众人敬仰的，统治他人的啊，这些大人物是吧，伟大领袖啊，就这样的人。这个然后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于是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了啊。这个后悔这个字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原文第六节。后悔啊，是遗憾，安慰自己，懊悔惋惜啊。 其实不是圣经里边常常说后悔哈、啊，其实这个后悔这个字呢，不是说像我们说的英文里边说 regret 是吧，就后悔了，不是这样的。这个我小的时候啊，这个我很调皮哈、啊，我奶奶常常说的，你这个孽种的吧，生你到这个上来干嘛，对吧？其实他不是真正后悔生了我，他就是心中觉得这个孩子都不听话，对吧？这个心里难过的时候就有这种表达啊，就在后悔，心中忧伤啊。然后呢，神就决定啊，就像刚才咱们读到的啊，到了120年的时候，神就决定要毁灭这个世界了啊，把人类全部毁灭掉。当然在那个时代里边呢，因为这个挪亚在神面前蒙恩了啊，挪亚在神面前蒙恩了。快快抢答，挪亚在神面前蒙恩的原因是什么？挪亚在神面前蒙恩的原因是什么？
顺服，
借着信，
顺服。哎，就是用顺服来表达出来的信。其实蒙恩的原因是信啊，这个对神的信，因为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啊，弟兄姊妹一定记得这件事啊。所以挪亚在神面前蒙神恩典，是这个恩啊，是什么恩呢？是赦罪救赎的恩啊，神不算他为有罪的恩，这是最大的恩，对吧？他在神面前蒙恩啊，就蒙恩，蒙神的恩典，不算他为有罪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他才是个义人，是吧？他才是个义人，他不与那些这个罪人同流合污，对吧？他的义是因信而来的义，他是敬畏神、远离恶事的人，对吧？这个。然后呢，他在那个相对那个时代啊，他几乎他是个完全人啊。但这个并不是说他无罪，重点的是指的他的选择啊，他的信仰，他的人生目标追求啊，他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。在相对那个时代啊，并不是相对神绝对的标准，他无罪，不是这个啊，也是因信被神称义的啊。然后挪亚与神同行，与神同行的意思就是神的旨意到哪里，他的行动就到哪里。然后挪亚有三个儿子啊，闪、韩和雅弗。然后神就这个看啊，地上的人都败坏了，满了强暴啊。在罗马书第一章里边，是我们知道呢，人类罪恶的根源是在于信仰的错误，是吧？因为人拜了偶像，远离神，然后罪恶就成为拜偶像、远离神这个的必然结果啊，这是一个必然结果。所以呢，这个因为人不信神啊，远离神，所以呢，地上就满了强暴。那么这个强暴呢，不一定完全指的就是欺负人呐、啊，这个杀人放火啊，不一定这样。当然，因为那时候没有国家，没有政权啊，这个是肯定要有的。像今天这个世界里边，虽然不一定是这个直接的暴力啊，肉体的暴力，但是这些剥削啊、压迫、这个等级制度等等的，都是不从方面的，在神眼中看的。强暴欺压人啊，所以神观看呢，这件世界败坏了啊，凡有血气的人都败坏了行为。于是神说，凡有血气的啊，人类啊，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了啊，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，因此神说，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同毁灭。所以这时候呢，就吩咐挪亚用戈斐木来造一只方舟啊，下边整个就是方舟的这个制造啊，然后这个怎么样保全动物啊，这个就是鼻孔里边有气息的动物啊，当然水生动物不在其中 然后呢，这个准备好了以后啊，挪亚造了一百年啊，有的人说120年啊，造了一百年啊，这个造好了，然后呢，因为这个方舟很大啊，当时只有他一家人来造，怎么造的咱不知道啊，非常大，这个方舟呢，这个像一个这个标准足球场，比一个标准足球场还要大啊。这个25米高啊，这个三层上中下三层啊，这个不得了啊！在当时这个怎么造这么大的这个方舟啊？一层一层一间一间的造，最后怎么连起来啊？当然了，因为那时候挪亚造方舟的时候多少岁啊？挪亚造方舟的时候
500岁啊？
啊，500岁，是吧？这个。所以呢，一个人活到500岁的时候，他的这个技术知识到了什么程度呢？很难说，是吧？所以他们创造各种奇迹，我们很难想象的，是吧？然后呢，这些动物啊，弟兄姊妹要知道，当年神造人的时候是要叫人管理这些动物，对吧？所以这些动物是听人的，啊。那我们用今天的理解来理解当时挪亚管理动物的那个时候是不对的，因为我们从挪亚方舟出方舟以后啊，这个我们看啊，出方舟以后啊，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们啊，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，满了地面啊，然后下边说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。所以从挪亚出了方舟以后啊，这个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才不好了，也就是说动物不再听人的使唤了啊，出现了所谓的野生动物啊，跟人没关系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那时候动物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，那时候人还吃动物啊，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，好像蔬菜一样。因为挪亚那个时候呢，在洪水之前的时候啊，人不吃动物，人管理动物，所以动物听人的啊，这是人被造的时候的地位所决定的，对吧？所以他一呼唤啊，动物就都来了，然后呢就进入到方舟里边去，然后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，挪亚整600岁啊，然后闪寒雅弗100岁。他的3个儿子啊，这个，然后当挪亚600岁2月17日的那一天啊，天上的渊源，这个地下的渊源都敞开了，天上窗户也敞开了啊，40昼夜，这个上边降雨，下边往上冒，上边往下降啊，这个然后呢，天下一切的高山都淹没了，15昼啊，这个。水势比高山高过15肘啊，山岭都淹没了，是吧？然后凡有气息的啊，都在这个洪水当中死去啊。洪水泛滥浩大，在地上一共150天啊。就算有些动物会游泳啊，这个150天没有东西吃啊，光水也都绝对不可能活下来。150天以后啊，这个神纪念挪亚方舟和里边的动物，然后呢就风吩咐，风吹地，水势就渐落了啊。这个到了10月份初一日啊，这个2月到10月啊，中国中间经历了多少天呢啊，山顶才出现啊。这个7月17日，方舟停在雅拉拉山上啊，这个雅拉山上呢，就今天土耳其的东部，那么就是前些日子发生大地震啊，离这个雅拉拉山就很近的地方了。然后又过了40天啊，方舟开始出现啊，然后放出鸽子，第一次放出去鸽子回来了啊，第二次放出去，鸽子呢？就带回来一只橄榄叶啊，嘴里带着一只 啊，叼着一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啊。这个那诺亚就知道呢，地上洪水退去了。所以现在呢，和平鸽啊，和平鸽，嘴里边叼着一个橄榄叶啊，代表和平，这个典故就从这来了啊。然后呢，诺亚601岁啊，正月初一日，地就干了。然后到了2月27日，地就全干了啊。这个一开始这个干了是指的没有水了，第二个干了呢是指的真的是干了啊，不是泥啊，一开始没有水啊，底水下去了，但是地都是泥啊，然后这时候真干了啊，这是文字的问题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挪亚就从这个方舟里边啊就出来了，昆虫就都出来了啊，灾难过去了啊。然后挪亚出来以后，第一件事情是来敬拜神啊，就筑一座坛。然后第一次出现了洁净的牲畜啊，各类洁净的牲畜。那洁净的牲畜是什么的牲畜呢？这个到利未记我们才知道啊，各样洁净的牲畜飞鸟现在坛上为燔祭啊。然后耶和华神闻那馨香之气，这个馨香之气不是因为肉烧的香，是因为人的信而产生的见证啊。神就说，我不再因为人的缘故咒诅地了。这里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说人从小的时候心里怀着恶念啊，这个就是原罪的概念啊。原罪的概念就是，虽然挪亚啊他是个义人，也是后来他自己的选择信神跟随神而因信称义的，而不是他生下来原来他就没有罪。人小的时候心里都怀着恶念啊。那么小的时候人有恶念但无恶行，因为他行不出来，他没能力啊。他一旦有了能力，他的恶行就会表现出来。所以你别看小孩啊，他一开始出现一会说话他就撒谎，是吧？这个一有力量他就欺负别的小朋友，是吧？他一出现这个力量了，他就自私啊，他用哭，他用各种方式来逼迫你，是吧？所以人从小就是自私的啊，心里怀着恶念，诡诈狡猾啊，小孩才狡猾了，是吧？这个他看到你这个怎么样啊，他就决定他该怎么样，是吧？其实小孩一点都不天真的啊。这个于是这个神自己跟自己说啊，这个神不再按照刚才所行的来灭各种活物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个说明一个问题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外在的惩罚不能改变内在的生命。所以挪亚的洪水可以把恶人灭绝，却不能改变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。弟兄姊妹明白我说的意思哈？
明白。
所以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这件事情要改变，只有一个可能性，那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因着信在圣灵里重生，这个才能把这个恶念从这个人的心里边，从根里边来发生变化。不然的话，靠着外界的惩罚，靠着外界的管教，靠着什么东西，那只能使人有好的修养，就是装饰外表，最后成为法利赛人，成为一种假冒伪善的人，而不可能把人本质里边。所以修行能修外表，但是修不了内心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虽然神知道啊，这个借着这个东西不能改变人类的，是吧？但是神这个当然了，神就不再这样做了啊。所以呢，就等待着啊，这个新的，也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这个救赎大功的到来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是神与挪亚立约了啊，我们把它称为彩虹之约啊。 咱们今天呢时间关系我们就先停到这儿了哈、啊。这个那么下次回来呢我们来讲下半啊，下半啊，就是这个挪亚洪水之后的两件事啊，之前的两件事啊，挪亚洪水啊和之前就是该隐和亚伯第一件事，挪亚洪水第二件事，这个挪亚喝醉了酒啊，这个闪和闪含亚佛三个人对待他父亲喝醉了的态度啊，结果是含和迦南受了咒诅。那么这是第三件事，最后一件事就是宁录的巴别塔啊，然后就进入了亚伯拉罕蒙召了。所以咱们再复习一下啊，四件事，第一该隐亚伯事件，第二挪亚洪水，第三挪亚醉酒，第四宁录见巴别塔，四件大事。这四件大事分别表达着非常，每一件事啊都表达非常的重要的含义。但是这四件事呢都与因信赎罪有关系啊，都与赎罪有关系。好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晚上我们的圣经概览创世纪啊，这个我们就到这里了。这些经文呢非常的精炼，但是呢它表达的意思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是吧？这是普世人类共同的故事。所以挪亚的故事呢在咱们中国文化里边就变成女娲补天的故事，是吧？这个女娲啊，这个在中文里边被称为这个挪亚啊，就在中文里边变成女娲啊，就是挪啊啊，变成女娲。其实她不是姓女叫娲啊，就是挪啊。这个在中文里边，那么她炼七彩的石头补天啊，其实就是神与彩虹跟挪亚立约啊，在天上不再下大雨啊，好像把天上的洞给补上了。这是那件事情的一个传说啊。当然传说就传说了，所以就很走形，变成神话故事啊。这个只有圣经把它准确的记录下来了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抓住因信称义啊，这一个贯穿始终的圣经的核心，我们就看明白这个圣经的启示的意义了。好，有哪一位肢体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吗？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，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回应的祷告？丽莎姊妹，哦，好，世荣。
哎，我们永不止息的阿爸圣天父，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为赎罪的羔羊，为我们流出你的宝血，救赎我们回到天父身边的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引领我们进入你真理的圣灵。主啊，孩子和弟兄姐妹们，借着你仆人，主啊，你打开你话语的奥秘，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。主啊，让我们真实看见我们这些在亚当的罪孽当中死掉，与你隔离，又在自己的过犯当中迷失的人是何等的难恩。主啊，借着你启示立约的话，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，主啊，借着从起创世纪到启示录给我们见证出来的圣经真理，我们夫妇敬拜，我们唯有向你感恩， 感谢你，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救赎里，使我们脱去了罪的羞耻，使我们主啊得以从死的毒钩上得我们拯救。谢谢主，因着信来救赎我们，因着信悦纳我们，主啊也因着信你还要再来领取我。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没有不断的谦卑，不断的认罪悔改归向，知道人算什么，你竟如此的顾念；世人算什么，你竟如此的眷念。因为你的宝血为我们而流，也为普天下的人而流。主啊，感谢你因着信洁净我们的心。主啊，就求主真是怜悯这个时代。我们知道天父你的心意是要人人悔改，不愿意人沉迷，让我们认识你的救恩，认识你给我们这浩大的恩典，这就化作我们主啊爱你的动力，化作我们为你传音信称誉你福音全被救恩真理的见证。主啊，求主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，更深的认识你的救恩。主啊，更加的珍惜你给我们的这份宝贵的礼物，是永远的生命。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我们得以回到天父的怀抱，在你的救恩里得享安息。主啊，让我们也纪念那还不得安息的失丧的灵魂。愿主你的圣灵感动我们，坚固我们，保守我们在你的方舟里，也让我们能够传讲你的因信称义的真理，让我们能够传讲你的大爱，好使更多的人得蒙拯救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主，求主将你的真道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里面，化作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能够结出因信称义的果子来，结出圣灵的果子来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主，把一切的尊贵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独一的真神。孩子，感谢赞美祷告和弟兄姐妹们有声无声的祷告都献在你的神座前，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你，阿们
阿们
阿们。